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法轮功报道获乌尔克雷新闻奖。据悉尼晨风报2005年12月2日报道，晨风报澳洲联合新闻社派驻中国的记者哈密斯，因为撰写题为《法轮功有什么错》的报道，于12月1日晚获得澳大利亚乌尔克雷新闻奖。文章长篇幅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唐以文历经劳教所洗脑般的酷刑迫害，坚持不放弃对法轮大法信仰的真实故事。评审们称赞这篇文章准确富有人性地记录了那些受到迫害的人的痛苦经历。哈密斯是冒着被冠上不受欢迎的标签而被驱逐的危险从北京发出的采访报道，2004年10月16日刊登在悉尼晨风报和澳洲联合新闻社的头版上，开创了澳洲主流媒体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实况报道的先河。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于12月2日结束了他在中国2个星期的关于酷刑问题的实地调查，于当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世界各大媒体相应抢播报道。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福德·诺瓦克先生是奥地利的法学教授，在长期受到大量来自中国的酷刑报告和国际社会压力的迫使下，使得这个交涉了十几年的国际一级酷刑问题考察成为现实。这是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正式的人权与酷刑问题的实地检查。在12月2日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特派专员谴责酷刑问题在中国非常普遍，而且滥用酷刑遍及全国，中国政府应该遵循国际人权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监狱系统，而且常常通过酷刑来迫使无辜的人认罪。诺瓦克先生还针对中国政府在他整个行程中的有意干扰提出抗议，当局不仅派人跟踪监视骚扰他们的正常考察计划，而且威胁和恐吓向他们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及家人。诺瓦克先生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系统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受着严重的全面的迫害，酷刑手段包括老虎凳、水牢、电刑、不许睡觉、精神折磨导致人改变性格与思想等等。他指出中国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来减少酷刑，而且必须废除劳教制度，停止用精神病院折磨无辜被关押人员。
2005年11月28日和29日，美国布劳沃德郡学院的玛丽·麦肯尼教授邀请法轮功学员到他的课堂给学生们举办法轮功讲座，受到热烈欢迎。学生们渴望了解法轮功真相，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他们得知大法红传78个国家和地区却在中国大陆遭到残酷迫害后，他们想知道如何帮助制止迫害。学生们很兴奋也很认真地随着法轮功学员的功法示范学练动作，他们说太美妙了。还有两个学生说他们感到了法轮的旋转。麦肯尼教授特别提到，从前有一个学生腿有点毛病，走路都不灵便，经过20分钟的尝试练功，他便能跑了，所以他感到这是一个神奇的功法。他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他也在读转法轮，他希望他的所有学生都对此有所了解。目前麦肯尼教授已把法轮功讲座列入了他的长期课程计划，并且和学员探讨如何让他的学生更有效地领悟法轮功的美妙之处。学院还为讲课的学员颁发了鼓励证书。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脑神经痛不翼而飞了。下面是河北初中生张小超自述的亲身经历。我叫张小超，今年13周岁，初中一年级学生，家住河南省。走进初中学校大门的几个月后，由于个人的努力，我学习成绩在全班同学中一直名列前茅，老师喜欢我，同学们尊重我。就在这时，我突然患上了严重的脑神经痛，被迫离校停了学业。父亲带我到医院治疗，打针吃药也不好使，到民间求医也治不好，什么偏方都用了也不见效。2个月来就花掉8万多元，给我这个贫穷家庭更增加了困难。父亲曾急切地对外人说，谁要能把我孩子的病治好，我情愿喊他一声亲爹。就在这万般无奈的时候，父亲领我来到山东，找到了修炼法轮功的我的姑奶奶。她对我说，孩子，你咋不早来呀？要是早来早好了，也用不着受罪花钱了。我给你个生命护身符，你按上面写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诚意的念，就能百病全消。我遵照姑奶奶告诉我的去做，一夜之间，严重的脑神经痛就不翼而飞了。我那整天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也露出了笑容。感动的我不知说什么好，只知道在李老师的法像前连连磕头。父亲也高兴极了，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不到1星期，我就把转法轮这本宝书读了一遍，练功的5套功法也全都学会了。从此我也成了一名后得法的小弟子啦，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回到学校后，我要向学校老师、同学讲法轮大法在我身上的神奇显现，用事实揭露江某某一伙的欺世谎言，让世人百姓明白法轮大法是救度世人的。
一小锅水煮了6小时。几天前，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家里煮汤，后来因为匆忙出门忘了关煤气，当时是下午1点多，一直到下午6点左右，他才猛然想起出门前忘了关火，炉子上还煮着汤呢。当时他一惊，赶紧开车回家，可偏偏赶上下班时间，路上堵车非常厉害。他想，煮了将近6个小时，那一小锅子仅装了1/3的水量，再怎么小火也早烧干了，万一引起火灾，这还了得？自己所有的家当全毁了不说，如果波及邻居，恐怕还得吃上官司呢。于是赶快与大楼管理员联系，管理员赶快去看，回来说，幸好及时发现，水刚好烧干，再慢一点，后果不堪设想。不过照你说的，那么点水，怎么可能烧到现在啊？是啊，1/3小锅的水煮了将近6小时，怎么可能刚好烧干？这位学员心里明白，这是师尊慈悲的保护，今天若不是修大法，势必难逃此劫。那种感激之情真是无以言表。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贝贝的故事。9岁的贝贝1997年开始跟随父母修炼法轮功，从修炼开始至今， 大法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他事事对照真善忍，严守心性，面对苦难毫不退缩，承受了连一般不修炼的大人都难以承受的苦难。一，为他人考虑，打不还手。97年9月的一天，贝贝不小心把杯里的热水溅出一点，烫着了一个同学的手。那个同学一下子急了，把多半杯开水一下子都倒在了贝贝的胸口上。当时贝贝穿的是薄薄的衬衫，不一会儿就被烫出了好多水泡，非常疼痛。但贝贝没吱声，他想练功人打不还手，自己不小心也烫了同学，因此没有怪罪那位同学。班主任可吓坏了，赶紧找来了那位学生的家长，一起来到贝贝家。那位学生的家长见到贝贝的父母，感到非常尴尬，不知说什么好。班主任也满脸不好意思，贝贝的同学眼泪含在眼眶中，也吓坏了。父母虽然心疼贝贝，但很谅解学生家长和老师，没有说责备的话。贝贝的妈妈问了事情的经过，反而出言安慰那位学生、家长和班主任。贝贝也对妈妈说，不好意思再麻烦老师了。老师和家长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那位家长说，我本想来这儿会挨一通臭训，结果真是惭愧啊。当晚贝贝做完功课躺下睡觉的时候，妈妈看着亮晶晶的水泡问他痛不痛，他说不痛。修炼人都知道好坏出自一念，第二天早上再看水泡没了，皮肤好好的。从那以后，那个同学再也不像以前那么调皮了。二，幼小的心灵饱经风霜。99年，贝贝上初中了，在参加升学考试的500名学生中考了前5名。开学一个多月后，妈妈去北京上访，澄清法轮功被无端污蔑的事实。随后，贝贝跟随爸爸也来到北京信访办，但还没等进去说句话就被抓了。爸爸被拘留，贝贝和妈妈被带到610办公室。贝贝看到妈妈望着他担忧的表情，鼓励妈妈说，妈，你放心，我还要上学，你坚决不能写保证书说不练了。贝贝的话令在场的人都十分震惊。后来妈妈被关进了拘留所。一个11岁的孩子此时怎么独立生活呢？这时，从来没有独自一人去过奶奶家的贝贝，首先自己乘上公共汽车，从老家将年近80岁的奶奶接了过来。然后，贝贝回到了学校。学校的领导、老师轮番找他谈话，让他写保证不练了。贝贝坚决不写。老师问为什么，贝贝回答，我不能说假话。几年来，江罗集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逐步升级，贝贝一直被迫过着缺少父母疼爱的生活。2001年12月5日，贝贝的妈妈被关进了看守所，当时父亲还被关在教养院。邻居们都知道贝贝妈妈平素的为人，也知道练功人好，他们主动地照顾起贝贝的生活。每次贝贝到看守所探望妈妈时，他还安慰妈妈说，我挺好，不冷不饿。眼里含着泪的妈妈心里也轻松了许多。在贝贝的鼓励下，妈妈在狱中更加坚定，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于2002年4月19日闯出魔窟。母子仅仅团聚了10天，妈妈又在不法之徒的追捕下被迫流离失所。贝贝知道爸爸妈妈是为了做好人说真话才被迫害，所以在跟同学讲妈妈的绝食经过时，说他为妈妈自豪。哪个孩子不依恋父母，渴望幸福安定的生活？ 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都来制止这场残酷的迫害，还给孩子本应属于他们的快乐童年。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功人权组织投诉河北强奸案。法轮功人权组织于12月2日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属多种人权机制投诉了震惊海内外的11月25日河北连续强奸案。这是法轮功人权组织收集到的最详尽的强奸案，也是中共六年来对广大的法轮功学员残忍的灭绝人性迫害的冰山一角。中共警察的残暴变异行径正是中共邪党的本性体现。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人权机制提交了申诉书，并特别向在中国进行酷刑问题调查的曼福德·诺瓦克先生提交了关于强奸案的详细情况。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已于12月1日发出对河北涿州强奸案的追查通告，从即日起对强奸犯何雪健及相关人员做重点立案追查。2005年11月24日晚，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把东城坊镇西同村的两位法轮功女学员，51岁的刘继之和42岁的韩玉芝从家中绑架走，之后在东城坊镇派出所对受害者进行了非法审讯和毒打。25日下午2点许，警察何雪健在所谓的执行公务过程中强奸了刘继之和韩玉芝。刘继之回忆道，他在挣扎中对何雪健说，我是为你好，不要干这种事，你是警察，不要犯罪伤天害理呀，你是年轻小伙子，求求你放过我老太婆。姓何的置若罔闻，最终强奸了他。事实上，过去的几年中，这样的罪恶太多了。2000年10月，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将18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2001年5月14日，北京警察殴打强奸一名女学员。2001年，河北邢台警察轮奸多名女学员。2003年5月13日，重庆警察当众强奸重庆大学女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兴艳。2005年，北京密云县传出消息，恶警们在光天化日下强奸一名只有17岁的法轮功女学员。这些强奸案为何能发生？根源在于江泽民发动的迫害政策，允许恶警可以以任何方式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不受惩罚，对法轮功可以想怎么整就怎么整，打死算自杀，可以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正是这样的迫害政策彻底释放了恶人毫无底线的兽性，给了恶警随心所欲蹂躏法轮功女学员的许可。正是这样的迫害政策制造了那么多身着警服以所谓执行公务为名的强奸犯，因为中共政策性的放纵才使诸如此类令人发指的罪恶大面积存在，因为中共有组织的包庇才使这些罪恶至今得不到有效的制止，罪犯还在逍遥法外。河北连续强奸案的受害人刘继之在写给世人的公开信结尾写道，善良的人们啊，我做错了什么？只因为做好人去病健身有个好身体就受到这样的侮辱， 我一个清白的人，就是因为我练了法轮功，警察就不顾法律保护我的权利，就敢于这样对待我。我一个50多岁的良家女子，对我实行这样的暴力，在中国做好人怎么这么难？我呼吁善良人能够关心关心对我的迫害。如果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停止，这样的事情可能还会出现。现在我精神恍惚，下身一直疼痛，如果不是大法的师父讲过自杀是有罪的，我已经离开这个人世了，我已没有生存的勇气了，也没有面对生活的信心了。愿世人觉醒，愿早日结束这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愿早日结束这阳光下的罪恶。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
被马踢中胸口之后，2005年9月中旬一天，家住在黑龙江省五常市沙河子镇南村的朱凤吉要去沙河子镇给公马挂马掌。朱凤吉走在北岭，遇到本村老少家孩子也骑马去沙河子镇，没想到两匹公马相见就叫，两马相遇时，朱凤吉的马向孩子的马踢去，这一脚正好就踢到了孩子的胸口上，孩子被踢落到地上，顿时脸色苍白，大汗淋漓，痛得满地打滚。朱凤吉吓坏了。正巧本村有一人开着拖拉机来了，他抱着孩子上了拖拉机，想起遇到的法轮功学员曾经跟他说过的常念法轮大法好，就想法轮大法能救人，求李老师救这孩子一定没事儿。于是他认认真真地反复念着法轮大法好。果然孩子到了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包括透视照相等，结果发现什么事儿也没有。
善恶有报是千真万确的，善待大法的人就会有光明的未来，相反，敌视真善人、迫害善良的修炼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只会给自己带来天理的惩罚。看下面的事实，您就知道了。因为多长一根舌头而丧命。孙九安，男，四川成都新津县车官村人。2004年腊月，他在自家门前拾到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十分仇视地骂大法。他边走边不停地骂，并将资料扔掉。明白真相的村民劝他，你不了解真相就不要乱说，好歹你看一看不就明白了。孙九安不听劝告，说我不看，我不信这些。2005年正月，孙九安嘴里多长了一根舌头，吃饭喝水都从嘴角两边流出，痛苦十分。当地老一辈都说从没见过长两个舌头的。成都大医院医生诊断说，花几万元也不敢保证医好。孙九安无奈，只好回家，每天靠吸管吸牛奶维持生命。看他越来越瘦，那个村民又劝他悔过，并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会得福报。他愣不听劝，连说了几个死了算了。结果于2005年农历五月的一天，孙九安死亡。
听众朋友，我们整理播报这些恶报的事例，不是因为仇恨，更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善恶有报是天理，不要参与对信仰真善人、修炼人的迫害，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高智商三岁男童自述前世。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斯基市有一个男童叫波里斯卡，可说是科学家眼中的一个谜。在不满三岁时，他就能告诉父母众多太空星系和恒星、行星的名字。他就像科幻小说家一样向别人讲述火星文明的故事。他有远远超过同龄人知识范围的天文学知识，而他使用的复杂精确的科学术语连专家都深感震惊。据俄罗斯真理报报道，今年夏天，俄罗斯科学院地球磁场和无线波协会的专家们对这位奇童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他的气场非常强。该协会专家陆格万科教授说，我们用仪器检测发现他散发着橙色的光谱，这表示他是一个快乐而且高智商的人。科学家们承认波里斯卡具有某种超自然能力，只是现代科学还无法解释。波利斯卡的母亲纳迪兹达说，在波利斯卡两岁时，他开始画各种古怪的图案，在还不到三岁时开始向父母讲述起宇宙知识。他能说出许多太阳系的行星和卫星的名字，他向我展示各个银河系的名字。一开始我非常恐惧，以为自己的儿子可能脑袋出了毛病，可我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却发现他所说的那些星系的名字的确存在。八岁时，波利斯卡开始对父母和朋友们讲述起远古的火星文明。波利斯卡说，我的前世来自火星，火星上经常发生战争，我经常和朋友乘坐圆形太空船飞越时空，我们也乘坐三角形太空船观察地球上的生命。火星太空船分好多层，能够在宇宙中穿行。他还告诉人们，火星人很高，超过七米，他们还拥有不可思议的能力。波利斯卡的科幻故事和广泛的宇宙知识，使一些对他进行研究的科学家相信，虽然这些天文知识远远超出了一个八岁孩子的知识范围，但也不太可能是编造出来的。宇宙之谜有待人类不断地开拓思维去探索。面对不解之谜，如果不加思索地一概以迷信、奇谈怪论否定客观存在的现实，那么人类就将无法探知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和未知领域。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水笑盈盈，心中牢记真善人。